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伊斯兰教的信徒也被称为穆斯林或回教徒。中国有将近一半的穆斯林是回族，这个人口在1100万到1200万间的群体，散居在全国各地。丁宁是个回民，现在在马来西亚攻读语言学的博士。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穆斯林，丁宁一直致力于打破民族的界限，向汉人群体传播伊斯兰教。
我一直是有一个使命感嘛，我是希望去传教，但是肯定是一个困境。我们身处在汉族地区，这个主体民族呢，却没有伊斯兰教的影子。伊斯兰教呢，在汉人之中没有传播，我就开始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伊斯兰教在汉人群体之中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伊斯兰教呢，传入中国1300多年，它一开始就传入这个汉族地区，传入西安呐、广州啊、宁波呀、杭州啊、泉州啊、开封啊、北京啊，这些全部是汉人居多的地区。而且他一直在汉人之中传播，他的传教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影响过数以万计的汉人。只不过这个汉人呢，在这个1949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了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被中国当局啊给他从汉人之中剥离出来了，所有的伊斯兰教信徒都被剥离了汉人身份，被界定为另外一个民族，就是回族。我们和普通汉人，所有的区别都是信仰的区别。如果把宗教内容剔除掉之后，我们和普通汉人从种族上，我们和他们是同文同种，是一个民族，只不过是信仰不同。然后就真的煞有介事的做起了这么一个民族，就入戏了。我们就真的以为自己是阿拉伯后代，这个和汉人没有任何瓜葛，逐渐淡忘了这个土地上的十多亿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同胞。
中国的穆斯林总数在2200万至2300万之间，主要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构成。除了回族外，其他民族主要的聚居区基本在中国的西北，比如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而且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也反过来凸显出了回族的特殊性。说汉语的穆斯林，在中国有些历史年头的城市都能找到回民的传统聚居区。中原的古都开封也居住着很多的回民。本期节目的讲述人丁宁1974年就出生在这里。
我是河南开封人，开封总人口是400多万吧，城市人口有80多万好像。那么回民呢，总人口是8万人，市区呢估计就是在个2-3万之间，市区回民还是不少的。但是呢，就是大家仅仅是限于这一些风俗习惯的沿袭，而并没有更多的宗教上的了解。因为宗教呢，在1958年开始到1978年这长达20年的遭到了压制，至少是从1958年开始，党的领导下。教职员发起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改革，就抓起了一大批的阿訇，关闭了很多清真寺，极端的情况下呢，强迫穆斯林吃猪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群众就没有机会了解宗教。在我小的时候就不知道清真寺是开放的，我舅舅的丈母娘的妈妈死的时候，正是在文革期间吧，说一大早偷偷的就埋掉了。根本不敢有任何声张，也不敢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因为那个时候呢根本不允许。有的阿訇呢，就是群众有这种需要，就是要有丧事了，那需要念经怎么办呢？有的阿訇偷偷的走穴，悄悄的就是去他家去念了经，还不敢被人知道。我出生呢就是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之中生活，我的家庭并没有给我什么宗教熏陶。 只是有一些生活上的习俗啊，有一些痕迹，比如说不吃猪肉啊，比如说这个老一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称呼真主而不称天，这会让人产生一些好奇，这怎么回事啊？那家长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回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每年的斋月的时候，回民区大家呢都会开始喊开斋开斋，傍晚时分开斋的时间到了，然后小孩也跟着凑热闹，跟着喊，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开斋，开斋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一年有这么一次，小的时候呢，对宗教的了解就这么多。到十来岁的时候，我发现我姥爷开始进清真寺礼拜了，我才知道啊，一些老人可以到寺里边礼拜。他在世的时候，他每天五次，他就要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到寺里边去。我很纳闷他去干什么，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会带来一些小册子，就是当时呢内部印刷的一些小册子他会带回来，所以我对那些书呢还是很感兴趣的，但没有更多的思考。我小的时候也是接受无神论教育，对宗教没有了解，一直到十九岁的当时是选择上技校，学那个维修吧，能分配工作嘛，起初是那个想法，后来也这个愿望也泡汤了，就跟社会青年一样，早早的就染上了抽烟喝酒，那舞厅跳跳舞啊，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没什么出息，结交的那些朋友呢也往往都是工人子弟。我的父母呢也寻思着我将来就进工厂做工人就行了，一直到后来2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那个时候呢宗教政策恢复了之后，回民群众之中呢有一些风潮都要往寺里边去，一个劝导一个，走吧，到寺里边去礼拜吧，拜真主吧，作为穆斯林应该拜真主，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的一切的恩典都是真主所赐予的。在这个带动之下呢，我也那到寺里边去看一看吧，思想上也挣扎过一段时间啊，那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啊？因为我们毕竟受了十来年的无神论教育吧，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论争啊。我的一些亲戚，他们我舅舅啊，他们几个人也到清真寺里边去，我们就讨论过这个事儿，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主，有没有过造物主？他们也举出了一些例，我呢也举出了一些例子。现在谁还信神呢？谁还信上帝啊？是吧？谁还信真主？那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我就开始思考。那么我就走到清真寺开始去礼拜，然后我听这个阿訇每周五的布道呢，我也开始有很多困惑，他讲的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呢？有的东西觉得他站不住脚，我也试图去反驳，但是呢又苦于知识太少。我就开始恶补啊，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开封市伊斯兰教协会呢办了一个经书流通处，买了很多书，开始的疯狂的就是说读这些宗教书籍，读了之后呢逐渐的坚定了这么一个信仰，就开始回归，奠定了这么一个朴素的信仰啊，相信世界上有个上帝有个主，觉得自己的使命感增加了，哎呀，我要为这个宗教做出点什么。再后来呢，我在工厂里开始上班了，找了个工作，然后就是做维修吧。我业余时间也跟着我们当地的一个老阿訇呢，也学习一点阿拉伯语，但是很不正规，学的也不正规，因为没有更多机会了解新式教育嘛。后来接触到一些这个宁夏经学院来的一些学生，我才知道这个阿拉伯语是这么读的。起初我学的那个阿拉伯语都是我们河南味的阿拉伯语，寺里边念经也是河南调的念经，就是豫剧调子的念古兰经，比如说他念这个古兰经首章那个就充满了豫剧味儿啊，哎里麦俄鲁比阿雷沃拉索林，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豫剧那个乌云挂帅大一同那个连环展表要争乾坤是一个调子。他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多年了，其实他早就本土化了，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像河南穆斯林呢，他就是这个诵经的韵律啊，基本上就是河南调的。 西北呢，它更多的是秦腔调子。后来呢，在94年的时候呢，我就报了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我就去那儿专门的，去学习伊斯兰知识了。然后当时呢，也就是发愿要做一个优秀的传教士，要做一个优秀的伊玛目。
丁宁的故事，换个主线剧情，比如说他发愿要当个买卖人，没准就是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下成功穆斯林商人的发家史。但丁宁选择了一条追求精神生活的人生道路，通过信仰来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当代中国人的人生追求。我们第二季节目的主题少数派，所有的主人公追求的都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只不过这些同样很高尚的追求很少被官方和主流媒体所提及罢了。丁宁立志要在汉人中传播伊斯兰教，就像同时期在中国大陆积极传播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所做的那样。为此，在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完成学业后，他还想进一步深造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学识。他私费留学去了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的首府拉合尔，在拉合尔大学完成了硕士课程的学习。
我当时呢，学校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让我留下来然后掌握沃尔都语，然后把他们那个塞德毛杜迪，就是毛杜迪的古兰经注释翻译成汉语。但是呢，我的想法呢好像更急迫一些，我觉得要自己著书立说，写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书籍，就是要用更通俗的语言，让中国人都能够懂的语言来解释伊斯兰教。所以我这个想法更急迫一点，我就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我就回国。本来还想着有机会再去吧，然后2001年以后呢，9.11事件爆发之后呢，巴基斯坦也变得形势很紧张。然后由于反恐战争吧，这个我们就也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愿意再去了吧。后来我就安定在中国，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吧。我就在西安一个阿拉伯语学校开始任职，开始教课。教课的同时呢，我就到这个陕师大附近呢去发展自己的学习点。那几年我是尝试着用自己的这种方式，从零开始做一个突破，尝试着去给非穆斯林进行传教，传教之中去发现他的障碍到底在哪里，怎么给中国人传教，去思考的这些比较多。因为这个是从1949年以后的这一个阶段是空白的，没有，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穆斯林没有去给汉人传教过。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9.11事件爆发之后，很多人对伊斯兰教开始感兴趣。那么有一些穆斯林学生啊，就邀请我去做了一个讲座。后来呢，我就说，那我们可以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啊，延续下来，只要大家想听，我就可以安排给你们讲啊。后来我们一些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吧，当时的都是师大的学生，他们呢就跟我一块儿，就是我们在那个附近的城中村呢找了一个房子，我们就在那儿办了一个学习点儿。然后呢，当时呢我说名字也不要太敏感吧，我们就叫西安 Islamic Center 吧，就建立一个小型的中心，伊斯兰中心。后来有的人就把这个名字给翻译出来了，说西安伊斯兰中心。那再后来我们就建了一个网站，弄了一个 BBS， 大家开始在上面比较活跃起来了。2002年开始吧，到2006年、2008年，大家可以每周聚会一次，就相当于团契吧。朋友啊，自己的男友啊、女友啊都带过来听讲。如果愿意归信，我们就给他举行一个简单的皈依仪式，然后就加入伊斯兰了，正式。就这样陆陆续续发展了超过200人。再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根据地迁移到西安的回民街。西安回民街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社区，有一大片就是比较有规模的回民人口吧，大概有个几万人我估计。 然后我们在那儿又搞这个阿语教育，借这个阿语教育的同时又讲古兰经，租用了场地开始讲这个周六的教育课，最多的时候教室的楼上楼下也是挤不下，能够达到500人。就是我希望是制造一个辐射效应，就是以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呢去带动全国，就是西安有人这么搞，那么以后我们也这么做，我们想做一个样板吧，不分民族的跨越民族的这种传教方式。
就这样，丁宁开始了传教，这个他长久以来最想做的事情。一边传教，丁宁一边在思考汉人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膈应到底是什么，他想对症下药去打破这些阻隔。
伊斯兰教呢，它的这个门槛很低，只不过是后人把它弄得比较繁琐啊，甚至坊间还流传着什么要灌肠子之类的一些荒谬的说法。伊斯兰教呢，你要有意向加入伊斯兰教，只需要当众宣布一下，就是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就行了。所以他没有什么洗礼，也没有什么受戒，没有什么严格的门槛，是非常快的。而且如果你要找对了症结，找到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信伊斯兰，你把这个症结给他解决掉，是吧？比如说大家认为我信伊斯兰是我背叛祖宗，我在改教，我在改族，我信的是你们回族的宗教，我要改变这一切，我要告诉他们这个是伊斯兰教一直在汉人地区传播，汉人信伊斯兰教的多了去了，汉人也能信这个教，对吧？然后又告诉他们这个我们伊斯兰教跟中国文化是并行不悖的，我们所说的安拉就是汉人所说的天，对吧？上帝和安拉它是一回事，殊途同归，很快就有人信了。反正最长的时候呢，我劝导过一个佛教徒，大概2-3年以后他才皈依，但是最短的呢，有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很快就信了。那么信了之后，我们呢实行一些比较宽松的那些信条吧，比如说禁止吃猪肉吧，这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天天要吃这个东西。可是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就给他们比较宽松一点吧，就是可以分阶段的逐渐的去不吃这个东西，不严格的要求。如果他回到家了被迫无奈，家人做好饭了，没有别的可吃，那吃也不要紧，这不是个什么大事儿。其实在伊斯兰教之中呢，猪肉这个戒律呢就不是重要的事儿。还有包括禁酒也是这样，伊斯兰教禁酒的，那有的人在这个一些酒桌上一些这些摆脱不掉怎么办呢？我就说那少喝点吧，就是慢慢类似这样的比较宽松的信条。还有就是年轻人他们谈恋爱很快就容易同居，是吧？现在这些年轻人，伊斯兰教呢他对这个性行为要求也比较严格，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提倡他们去结婚，就是说如果你们俩相爱那就按伊斯兰的仪式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啊，这样两个人不离不弃多好啊，是吧？就是类似这样的方式吧，比较灵活，吸引了不少人，尤其很多年轻人愿意入教。后来呢就不需要我们亲力而为了，起初我们还走家招串户一家一家去传，再后来呢有人愿意入教的就会直接被领到我的办公室里啊，老师他想入教，你给他讲一讲吧，快点吧，就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信徒也自己去传教，就是说不用我们去做了，他们会每天领来很多人，所以我每周都会有入教的那一段时间。再接下来到2003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写我那本书，写我那个《中华穆斯林的现状与展望》那本书，到2003年就把那本书出版了。就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阻碍了伊斯兰的发展，那主要是从内因方面来进行思考，比如说弥漫在教内的神秘主义，或者是非理性主义，或者是以及民族主义，还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的。在中国出版宗教书籍是非常困难的，再后来呢，尝试过用香港的书号，就是国际书号。国际书号在世界各地是合法的，但是在中国境内是非法的， 但是那也能掩人耳目，能凑合一阵子，在不严的时候也可以流通，就是说通过穆斯林自己的一些发行渠道吧，经书流通处啊，或者是网上邮购啊这种方式，去销售一部分。这个书呢是我的处女作，这本书它的出版当时被评为2003年穆斯林群体的十大新闻事件之一。后来我们就办了个小报嘛，办了个小报呢，就名字叫绿色中华。绿色我们象征伊斯兰嘛，就是我们要这个在中国推广伊斯兰。那基督教不是有中华归主嘛，是吧？他们我们搞个绿色中华活动也都并不为过呀，很正常。就用这种方式每个月向全国各地邮寄这个小报纸。这个一直到2008年都还过得去。我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呢，带动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吧，一种崭新的气象。
丁宁做的很多事情，在当时西安的穆斯林社区里是很前卫的，或者说是有些出格的，因为他的这套理念和行动触碰到了很多既有利益圈层的奶酪，比如当地传统回民社区里的阿訇们，这些宗教人士熟识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党国的红线所在，而且已经有了一套运转了数十年的规矩。对于丁宁这种被信教群众所喜爱的外来传教者，他们既看不上眼，更看不顺眼。
西安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一个地方，就是虽然它那个西安是一个大都市啊，它四通八达，它是西北重镇，但是它这个回民呢，它其实不跟外界交流，因为陕西境内的这个回民，由于1862年的这个回民起义吧，都东逃西散的，是大部分人都，被杀的杀，降的降嘛，就被安排在其他地方，仅仅剩西安城内的这几万回民。就是保留了下来，所以他们就是等于一片孤城万仞山，他跟外界没办法交流，逐渐形成了这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有新生事物他们就看不惯，所以我们这些外地人他们有点不太兼容。我呢是接受过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我的这种传教方式又是全新的，我的这种布道啊确实又吸引了很多当地人，而且呢我的那个书中也抨击过阿訇阶层的腐败，就是直指他们的那些不作为、天天就是发死人财的那种行为，所以他们对我比较恨之入骨。但是呢，那几年也相安无事，如果不办报纸的话，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办报纸，每个月这种刺激他们，我估计是让他们受不了了，就下决心要除掉我吧。所以他们就通过官府要告发，把我这个取缔了。
丁宁活跃的那些年，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言论和信仰自由空间最大的一段时间。但随着政府政策的收紧，丁宁的事业很快就碰到了天花板。2008年，丁宁事业的转折点毫无征兆的出现了。
应该是3月31号吧，那天被叫到莲湖分局的，叫到那儿之后，他们就把我扣留下来了，就不允许我走了。刚开始在一个酒店里边，此前呢就已经喝过几次茶了，但是我没当回事儿，谈一谈，我觉得我们也不违法嘛，是吧？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是报纸的原因出事儿了，因为这个报纸呢，当时我们每个月就是印上万份儿，所以每个月发一次就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他们就举报这个报纸，说这是传播邪教啊。或者异端邪说呀，这是扰乱回坊的安定团结啊，什么什么的。起初呢是在一个酒店里监视居住15天，很快就把我的这个做的事儿都查清了，在哪儿印的报，总共多少份儿。那么我还跟那个一个警官谈，我说这个你们准备咋打算呢？他说，你这没啥事儿，对吧？但是呢，西安市伊斯兰教协会要求严肃处理。我说："那你们的意见呢？"他说："我的意见就算了，行。"就用西安话说。"我说那现在等啥结果呢？"他说："等那个局长过来开会。"我说："那个省里边呢？省里边他说省厅就是听一下报告就行了。"我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惊动公安部啊？"他说："你这算个屁事嘛！"就是用西安话说："你这个算个屁事嘛！" 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这罚点钱就算了。然后十五天过去了，他就让我走，他说走吧，把你东西收拾一下。我以为让我走，他说上车呀，我说我自己打车回去吧。他说不行，上车，上车直接给我拉到了莲湖区看守所了，我才意识到这个大事不妙。接下来又给我在莲湖区看守所又住了一个月，所以总共前后是45天。这个为什么看守所呢？就是后来我得到的消息，就是当地的一些回民还是不太放松，就是他们要求要严肃处理，所以不能直接把我放了，就是再关押一个月吧，或者是当时还给我在这期间给我下了一个劳教通知书，判2年，就是劳教，那个时候还有劳教制度，那时候2年的最长期限就是2年，他就给我判了2年。不过他那个警官呢，他给我递话，他说听说你身体不好是不是有病是吧，他说你这样可以有一个所外执行，对吧，你可以申请一下。我说那行吧，我就写信给家里边，让家里边给我申请这个所外执行劳教。然后家里边就想办法打点呢，来回跑啊，花钱呢。到了这个5月12号这一天就发生大地震了，512大地震，那个西安的震感也很强烈，那个一直在摇晃，我就在看守所里边，当时也很惊慌。过了这一天之后的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就是5月14号这一天呢，就是我这个30天期满了，就突然给我放了。我说不劳教了嘛，也不劳教了，就是给我弄了个取保候审，就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所以我就出来了。也不是地震吧，还是我妹妹在外边可能是打通了一些环节吧，估计是。前后损失也有10-20万吧。08年之后呢，我就在家休闲了一个阶段，然后其中还到利比亚做了一段时间翻译，就是阿拉伯语翻译，要谋生啊，就找个工作干了，就是在西安不能公开的传教了，然后我就老老实实挣钱吧。
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爆发了持续数日的大规模骚乱和暴力活动，冲突主要是在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发生的。这一事件造成了至少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1500人以上被逮捕。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丁宁却告诉我，75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内地的回族穆斯林社区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把伊斯兰教分为江传伊斯兰教和汉传伊斯兰教两部分。江传伊斯兰教就是给突厥人之中传播，它影响的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汉传伊斯兰教它又是另外一个体系，它是用汉语来传播伊斯兰教的，它跟那个突厥人的沟通不太多。所以其实75事件呢对回民的影响不大，甚至还对他们的行为颇有微词，说这些老维子他们闹什么呢，闹害得我们这个宗教政策这么紧的，交经也交不成，清真寺也不让我们宣礼了，对维吾尔还有很多的怨恨不满。到2016年的时候呢，开始新疆大规模的抓人的时候呢，我才意识到这种宗教政策向东蔓延，一直到这个2017年的伊斯兰教中国化5年规划开始实施，那么内地的穆斯林才感觉到受到了压迫了。2016年我那时候还是在微信上讲课，但是呢不敢大张旗鼓的，也不敢那么高调的去在哪个地方去演讲啊讲座呀，也没有这个平台，都很严的。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压力，就是我们在郑州搞一个网友见面会啊，我们又不敢在群里公开发消息，整个这个活动从头到尾都提心吊胆的，总害怕被抓。你说这样我们还怎么传教，也传啥教啊，对不对，也开展不了什么工作。然后我就在想着这怎么办呢，这个形势越来越不好。
在被党国的社会主义铁拳教训过一次后，丁宁也消停了一段时间，但信仰的力量还是很快又让他恢复到了宣教和传教的工作上。毕竟这些事儿是他观念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可到了2016年，即便是信仰坚定的丁宁也开始渐渐顶不住开倒车的时代洪流了。
我2018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开封，警方传讯我调查我，当时是4个人，一个是国宝上的一个人，派出所的2个人，另外一个是维吾尔人，那个维吾尔人是也是个警察，他是专门针对我呢，还是针对整个河南地区的工作而来，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就这么4个人，他把我盘问了1个多小时，就是问我都跟新疆有没有什么接触，我说没啥接触啊，可能就是我之前往新疆发过书，或者是有人有收到过我的报纸，然后估计牵连到我了。以前有过新疆网友，后来新疆时间这个风头一紧，很多人都主动把我删了。因为那时候我纳闷，这个新疆的那些女网友，聊天看他们发朋友圈的什么戴个帽子，遮阳帽，哎，我心想他们怎么流行遮阳帽，怎么都爱戴这个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谁戴头巾就抓谁，基本上戴头巾的都被抓完了。找我谈话的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警醒，我意识到不安全。再后来有几次呢，我到外地去，每次回来就会收到电话，我意识到我的行踪被监视了，就是很不安全，对吧？毕竟你想一想，你做什么事情他随时都能知道你在哪儿。所以我说这个还是出来吧，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坚定了。本来相对来说呢，人到中年不想再挪窝了，但是呢，这国内这个情况一直也不是个办法呀，对不对？生活天天担惊受怕的，
百般思量，丁宁选择了离开，离开这片他热爱的土地，还有他热爱的穆斯林社群。他逃到了马来西亚，一个伊斯兰文化浓郁的国度，一个华人文化同样浓郁的国度。他选择攻读语言学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古兰经汉译本中出现的错误。但他显然不是那种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依然牵挂着那片土地，还有那里的人们。
到马来西亚的最初的那一2年，就是他们在中国拆毁清真寺最丧心病狂的那2-3年，就是各地都在拆寺，都在禁止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学校全部被取缔，清真餐厅那上面的哈拉标志全部都不允许再有阿拉伯语，所谓的打击阿拉伯泛化，全国各地都在上演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呢就气愤不过呀，就写一些抨击的文章，或者是驳斥的一些文章吧。然后有的人也劝我，你为什么要说，我说我必须要发出声音，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在真主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交代，对吧？也有的人说，你说这些都没用，谁也挡不住他们。我说挡不住就挡不住，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吧？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努力过，我们争取过，对吧？我们抗争过就行了。
渔阳电话第2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